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新鲜的，
有趣的，
好玩的，
温暖的，
怪异的，
搞怪的，
好吃，好玩，
好听，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喂，讲我所爱，听你所需，
微专栏，
喂喂喂喂喂喂，
婚礼的邀请函，刘芳。刘芳最近呢，特别请了几天假，回老家去参加了一位好友的婚礼。这次去做客成本还挺高的，除了来回的机票路费，还有珍贵的假期以及堆积起来的工作。所以三个月前接到这个邀请函的时候，我还是犹豫了好一阵子，因为除了这些高成本以外，可想而知婚礼期间新郎新娘都很忙碌，也有一大群的亲朋好友聚集而来，即使我回去参加呀，好友也无暇顾及自己太多。于是呢，基于这些种种的条件，得出了三个字的结论，不划算。但后来为什么我还是去了呢？第一，这位新娘呢，是我幼儿园时代的好朋友，虽然离开幼儿园以后很多年没有联系，几乎都忘记还有过这样的一个朋友，但是很奇妙的是，后来上高中以后，我们又在同一个班，一开始因为她自己改了名还没认出来，但是后来我们竟然成为了同桌，又重新相认了。从那以后，虽然大学在两地，但是也时常保持联络，有机会也都会见面，都把彼此当成那种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的重要朋友。第二，我这位朋友呢，是一个很能够为别人考虑的女孩，很少去麻烦别人。不过这一次啊，他虽然知道我可能不容易抽出时间和成本，但还是几次表达很希望能够去参加他的婚礼，说明他是极其重视我的参与的。第三，虽然假期少了几天，花一些机票钱，大不了也就是少去一次旅行的成本，要放下一些工作，反正永远也没有做完的时候。但结婚呢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况且这个人还是自己重要的朋友，所以即使有些匆忙，只是在一旁简单的观看与参与，但是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上有份做一个陪伴和见证。的确，这次回去并没有帮忙置办的事物，去到婚礼现场也真的没有跟新娘说上几句话，但我还是很感恩能够去参加这次婚礼，更为我的朋友有一个新的美好开始而感到高兴。是的，每个人都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，时间、空间、能力、财力等等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做些什么，但是却尽力都可以去表达心意，尽力的在这些重要的事上有份做见证。说到这里，在圣经中也常常说到有份和见证这两个词，常说我们要在属灵的事上有份，在神的国度中有份，要做好的见证，要见证上帝的荣耀。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有多么重要，而是因为神他看重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国度里面有位置。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，但是上帝也最看重人对他的爱、真诚和敬畏的心。上帝向你发出的这张天国的邀请函，不需要你做多少事，只需要你的心赴约，你愿意接受吗？
好吃，
好听，
好玩，
好睡。
微波出炉，
每周一
微专栏，
你的影子，小燕。打从我信主那天起，上帝给了我两个很重要的任务，任务不轻易办得到，我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完成。耶稣升上天国，临别前嘱咐门徒说， 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活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任何一处地方的人，也需要听到好消息。我们白白接受了一份珍贵的礼物，也该把它分享出去，使所有人成为天国的门徒，成为神家的一份子。所以传福音是第一个任务，至于第二个任务，确实困难，困难，很困难啊。我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的柔和、谦卑、爱心、圣洁、喜乐、受苦，还有忍耐。这不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吗？我是人啊，我是一个满身罪恶的人而已，我怎么能活像基督呢？解决这个问题前，请听我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。某个晚上，我和教会的一位姐妹在街上走着，正前往车站的路上，我一眼瞥见回家的那辆车，于是无奈地跟姐妹说：哎呀，车跑了，来不及追，下一班车不知还要等多久呢。结果我话还没说完，就感觉到有股风在我身旁吹过。平日里言行举止活像林黛玉似的姐妹，她跑得像风一样快，向着车站直奔。我站在原地啊，愣住了，她在干啥呀？她想帮我拦住车辆吗？两米之隔，我凝视着她，看见她好像喘着气地跟司机说：能不能稍微等等，我朋友走得比较慢，他快来了，快来了。那一瞬间，我觉得眼前的她不是林黛玉，不是团契里的姐妹，她好像耶稣，她真的好像耶稣。活像耶稣难不难？难，很困难，但是有人做得到。为什么能？因为基督的爱催逼着他们，激励他们。这一份非笔墨所能形容的爱，是他们懂得爱。前面漫长的信仰路上，我也需要一步步的学习，直到有一天听到别人跟我说：我从你身上见到耶稣的影子。
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测不透，摸不着，却看得见。
一句好话，一个好人。
美好的生活源于美好的事物。
微波正能量，
新鲜出炉。
一世号令，天下降服。万峰，万峰呢刚刚到过一个教会同工退休的聚会，那个同工呢从45岁开始在教会侍奉了15年，终于踏入那个退休的年纪了。这个同工呢非常厉害，他没有念过什么书，但却是一位资深的幼稚园的教师， 据他所说呢，当年呢就是非典的时候呢，导致很多幼稚园的裁员，他也加入了这个失业大军。但是呢，他心里呢有一份很强要为主去做工的心志，所以呢加入了教会，担任一个宗教的主任呢，在幼儿园里头。他除了担任教学的工作以外呢，他很花心思去经营与家长的关系。我跟你说，最厉害的是他一到教会的楼下，整个地区的妇女都认得他。我差不多要叫他八七节了。有一次呢，万峰跟他去搞活动，去烧烤啊，他就一个人带着100多个三辆大巴的妇女跟孩子，就到一个香港的偏僻的角落，所有人想什么做什么都得先说，哎呀，我得先请示这个节啊。你不要以为啊他是霸权呢、啊，其实啊那些人都是由衷的说，哎呀，我要请示他，我要问问他，我要看看他的看法，要听他的说话。另外呢，他很花心思教导孩子们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位家长做见证说呢，他本来呢就打算抱着他的孩子跳楼自杀，但是呢孩子跟妈妈说，他说，妈妈你不要自杀，教会的那个姑娘说耶稣很爱你，很爱我们。最终呢，这位家长是没有自杀，更加回到了教会，一家人信了耶稣，受洗加入教会。这个童工呢也是好学不倦，50多岁，56、57岁的时候进了神学院。哇，他本来就一个中学毕业生嘛，他就在毕业之前几个月拿到一个神学学位，在退休以后还说得当一个传道人，到世界各地传扬福音。在这个聚会里头呢，我觉得最感人的一个部分呢，就是我爸，就是以前学校的一个领导了，你说他公开跟这个童工道歉，他说，哎，很多时候呢让这个童工呢成为教会跟幼儿园的桥梁，做桥梁的同时呢，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当了这个两面不讨好千夫所指的位置嘛，这种光荣退休被人道歉，以和解的形式道歉呢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完结方法。我也希望我退休的时候可以起码是这样。我在想两件事啊，每个人的能力长处不一样，他不是没有弱点的，他很多，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日程恩赐长处，为教会带来差不多超过100个人的新的弟兄姐妹。第二呢，光荣隐退，我相信是每一个人的梦想。究竟今天身边的人是希望你快点离职退休，还是认为你的离去是损失跟可惜呢？
每个围墙已打过了，当炮一路已跑尽了，说新的道我已守住了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美好的打过了，当跑的路已跑尽了，说新的道我已守住了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我们要在天国举手，一起敬拜赞美歌颂，手牵着手紧紧相拥，神爱包围着，一直到永久。说新的道我已守住了，有公义的冠冕